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们的访谈现场是我非常好的一位剧场界的好朋友啊。那么他在台湾也是非常出名的剧团团长，也身兼导演、创意总监的职务。来，我们欢迎谢念祖，谢念祖团长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来问安。
哎，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
谢团长，
八百壮士死守剧场。
对，最近我知道这个念祖带的团队非常的火红啊。我们先谈谈从刚开始做剧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天一剧团认识，然后你还在北艺大念书，
是
还是学生，
是、
但是非常有创作这个能量跟这个热情啊。那后来也到了艺员部偶剧团，
是
稍微谈一谈早年的剧团的经验。
早年啊，早年我就因缘际会嘛，就念当时还叫艺术学院戏剧系。然后那时候也去参加天意剧团，对，那时候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好像是大三还大四啊，忘了。
演秋决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当然记得，秋决那是大五了。
对
对对对对。
哦，你们要读到五年级啊？
对对，那时候要念五年。对，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后来就教了一段时间书，然后就参加黑门山上剧团，然后又去艺员部偶剧团。那其实在艺员部偶剧团大概待了快一年的时间吧。艺员部偶剧团呢是台湾算是早期算是相当完整的一个儿童剧团，整个组织啊各方面，然后等于说去那边学习说哦怎么样。
郭成威哥嘛，
对对对，郭成威郭哥他是创办人，然后他那时候等于说协助我们啊，协助黑门山上的剧团，所以在那边，然后就花了一年时间去理解整个剧场的运作经营，那这对我而言影响还蛮大，等于说少了很多年的摸索时间，就认清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譬如说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年轻，30岁不到，要 run 一个黑门山上剧团，那时候我就很困惑的问郭哥说：“那个演员怎么那么难搞啊？”他就直接跟我讲说，如果你要走这一行的话，你这辈子都要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你很早就觉悟了。
很早就认命了。
对
对对对，你要走这一行，你就永远必须去处理面对演员的状况。因为演艺人员其实相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是有比较敏感。对，对于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感受，他们要够敏锐，他才有办法在舞台上面有好的呈现。越敏锐的人在舞台上面越好看。也代表越难搞。
有听到这段访谈的演员比较难过，他其实在包你们啊，不是贬你们。
也有贬了。
那我知道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你还是很年轻啊。谈谈看那时候你在天一演这个秋决，那时候算是蛮阳春的一个部，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经费嘛。但是我是帮你们做后台的那些道具，我觉得很有趣。你跟那个谁啊，青文嘛，对吧？
对对对对。
你应该是演那个死囚吧？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还有那时候跟天一一起在配搭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还有去布景工厂帮忙绘景啊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对于年轻那个时候的我而言，我觉得有立下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模范。
嗯哼，
对，就是因
为我们现在还是有哎、欸，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全员一起下去做。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对演出的一个态度。
嗯哼。
对，那因为天意是全部都是基督徒的一个团队，那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在那边，那就大家前面的人在演戏，后面的人在祷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配搭、如何利用戏剧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不管我在带艺员部偶剧团或者在带黑门山上剧团，那我们演出前都一定会带祷告，那甚至到后来我在做全民大剧团，我们全民大剧团基本上大概就我一个基督徒吧，其他的不算是，对、那但是我们都还是会开演前我们会带大家做祷告，
是，
那有些人甚至会说你们怎么都没有拜拜，然后我们团员就会说因为团长的信仰是这样，
懂懂，
所以我们跟
这个当然不强迫，但是他们会看到表率。
哦，没有没有，我强迫。
哦，你强迫是？我的意思是说，来的人他也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就我们大家集合、
我懂了，我懂了。
我觉得每个人，尤其是我觉得台湾人哦，在信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
open 的。
很 open 的，
对对
对。那 既然来了人家家，人家是要祷告，我就说啊，你不是基督徒，没关系，眼睛闭起来就好，
主
我们就一起祷告。那同样的，
是是，
那我要是去别的剧组，他们要拜拜，我说啊，那我就回避，
懂懂，
那他们也觉得 OK，
尊重，
没关系，
尊重，
对
对
对对，我觉得台湾这个部分
我
觉得还蛮好的，
我觉得我看念祖在整个的剧场界，甚至在表演艺术或者综艺界，我们称为艺人界啊、哦嗯，那时候也跟伟忠哥认识啊，我知道那时候你在帮伟忠哥写剧本，那个是非常煎熬的过程，应该是没错吧？
真是苦不堪言啊！
苦不堪言，我这个迷要挖掘一下，来来来，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因缘际会也是因缘际会，那对我们其实都是有上帝的一些带领啊。那当时就有人推荐我去伟忠哥王伟忠那边做节目，叫《全民大闷锅》。那去之前我还特别问。教会的牧师刘小婷牧师，我说去好吗？因为那个圈子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一点，对，然后又更加的光鲜亮丽。那时候我就想说，嗯，很犹豫。那牧师是很鼓励我去，然后他也说他会在背后为我祷告支持我。对，那我就好就去。那去了以后真的觉得太痛苦了，因为那样的创作模式跟电视的创作模式，又特别是每天 live 直播的创作模式，跟剧场的创作模式截然不同。剧场我可能花两三年的时间，我写一个120分钟的剧本，然后我可能花半年的时间跟演员一起工作，一起磨合。但是全民大闷锅是我每天就要写本，然后当天录就播出去了，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间。那我记得第一次去跟伟忠哥碰面的时候，就聊啊聊啊聊，他觉得我好像有机会，对，因为他是要找懂政治那懂喜剧的剧场编导，要编也要能够导，那刚好我就符合这个条件。但他还是跟我讲说，念祖我就给你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就留下来，不行就走。对，那对我就说，哇，这个电视圈这么现实啊、哦，也还是蛮有趣的。然后那时候跟王伟忠走到那个，
那两个礼拜你们付你钱呢？
啊，付，
就他即使不要你，他会付你钱，对了。
对对对，他还是付，对对对，只要名字挂在上面，他就会付钱。对，然后后来。那时候去的时候还蛮过瘾的，因为跟在王伟忠旁边，他那时候又是怎么超级 hito 的，对，然后就所有人看到你就会，别人就想啊，伟忠哥好，念祖哥好，伟忠哥好，念祖哥好，
嗯、
就哦，好好好，跟剧场不一样，剧场人都比较没有礼貌，都喊念祖念祖，哎，
有好有坏是吧？
对对对对、嗯，然后后来在那边开始就好不容易我就写了一个本，就交给王伟忠，
是
说哎，伟忠哥我写好本了，那他说好要来录，但是。他一看本，当时我跟他还不熟，所以他也没骂我，就轻轻把那个剧本往桌上一抛。他说：“中文本啊，我大学就会写了。”
他真这样讲啊？
对，而且在整个摄影棚里面，
他是故意的吗？还真的是这样子？
他真的是这样子，哦、他真的这样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能力真的是如此吗？
哎，真的。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想说，
所以你也在观察他到底行不行？
哎，拜托，我那个时候是可是。台北艺术大学五年毕业了，
懂了懂了，
然后再念研究所四年，我是正科班出来学了九年的戏剧，这真的被羞辱，而且是整个摄影棚，那所有人都看到，就再也没人喊我念祖哥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应该很快就会离开大家。然后我就看到、
哦、他们也蛮敏锐的，知道氛围不一样，
哎、能够在那边
混的话不容易，
就是亮那个罩子都很亮。
我了解了解，
对对对，
嗯、
然后后来就。就要看伟忠哥就在摄影棚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然后就叫三个演员过来，就开始口传心授，当场就把剧本顺出来、
哦、
好笑的不得了。
嗯哼，
我想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你还不知道会有这样能量，对，那时候
对，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子，
懂了懂了，
对，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就
是
很正规，
我懂，
很正规的编剧啊，
你这怎么就在我们剧场界不会是这样子的，是吧？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但是其实同时在我们那个 team 里面还有别的人也是要站编导这个位置，所以大家
有
拼命，
你有竞争者，
对对对，就拼命去挤压怎么样啊？大家，
念祖，我们先讲，或许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人听到，但是我们就稍微保留一点，
没关系啊，我完全不介意啊。
那你能不能稍微提一下哪
一
些人呢？
那都是过去的一些事情啊，而且
他们也不介意了吧？
大家都相处的很愉快啊，
是是是是是，
对啊，对对对对，
所以就算
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啊，
就算您那时候离开了，其实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
对。对对，那两个礼拜到时间到了，那我就希望伟忠哥就让我走就好了。
你也不想留，就真的说也没有那么想。
痛苦了，因为每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新闻，一直看到中午。那我们
要找素材，
我们会大概定三个题目，然后跟伟忠哥开会。那伟忠哥可能会选其中一个，或整个推翻，或者把一个重新做修改。确定之后，我们就确定谁要哪些演员，今天他上通告的有哪些，他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他们是即时看即时演的咯。
哎，没有没有，我们还是会给脚本。
我的意思说不会让他有三天两天嘛，对吧？
没有啊，
就当场就要看完就要开始演了嘛。
当场看完就稍微背一下，
所以就是跟我们剧场演员又不一样了，
也完全不一样，
非常厉害。
所以你的东西、你的剧本、你的逻辑要很清楚，
懂
他才背得起来。你要是逻辑太跳跃的话，哎，他背不起来，而且观众也
背不起来，也是你的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演员他不可能整个换演员，
不可能，他一定是换编导，编导比较好换，因为很多人想要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我这个挖掘出来是蛮新鲜的题材，
不会。然后就接下来就后来慢慢就上手了，
呀、
就
大概多久？三个月半年、
我大概一个月吧，
一个月上桌，
一个月就理解说哦，他的因为当时有些人会去记伟忠哥的一些笑话或怎么样、但对我来说，我只想理解他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我讲，
那他也当然希望说我能够 copy 他的东西，但我后来就直接跟他说我不可能啦，我说你是王伟忠，我是谢连珠，
我懂
，我们两个的观点
就不一样，
角度就不一样。那我只能发展我自己的。那你看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就留下啊。不行，那我也没办法。
我觉得看伟忠哥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旁边来看、他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就是可以跟他比较接近又有自己独立色彩的新年组的第二个新年组了。我觉得
应该不太容易吧，因为我有时候也不太听他的话。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就算想要 copy， 他没有人 copy，
不可能，不可能。
可他找一个完全超越他的，好像他又觉得没有人超越了他。
是真的，
我讲是这样
的
吧？
的确是超越不了他、我说。我心想说，我人生的目标不应该是以超越王伟忠为目标吧？这太虚幻了，而且我超越他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对我就是，我从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狭窄的剧场的创作，到一个比较宽广的电视的一个 live 直播节目的创作，我觉得那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相对比较慢，面对少数的观众；那另外一个是非常快速，那面对整个大众的。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在创作上面。那我印象最深刻是当年我们有一个单元叫做汪笨虎的《我就是爱台湾》，
对，
教大家如何爱台湾，因为当时台湾
的主旋律，对，
主旋律就是讲爱台湾这件事情。那我很肯定那一段时间我绝对是全台湾最爱台湾的、
每天要爱台湾，
至少写一个关于爱台湾的脚本，什么事情都可以爱台湾，就把它极致化，推到极致化，任何事情都可以跟爱台湾有关联。那写的其实还蛮过瘾，也蛮痛苦的，但那时候对我而言，我常跟人家分享说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对我的创作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因为在学校的创作，包括老师他们也没经历过，教我的那些老师也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子电视这么及时这么高压的创作，所以我们都还是允许说哎呀我今天没有灵感啊怎么样，哎，我们那个行业根本没有什么没有灵感，你没有灵感就准备等死吧。我们都曾经碰过说摄影棚整个都已经 ready 了，演员都 ready 了，摄影师也都 ready 了，但脚本还没写完。
你知道还在写、那个包青天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玩的嘛，我记得没错。所以你也经历了前辈的那个过程。
是，但是我不知道包青天制作人有没有那么凶。
我听说伟忠哥在棚里面脾气很不好的。
对，他就是急。
他不是他故意的，就是我懂。
他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确定了，但他就是急。他就是要骂。他骂的过程中一边骂一边想他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知道，
对，所以你
他的骂其实他的骂是让他有养分去做思考，
对，骂的时候很用力，氧气就会进去，脑子转的比较快，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们要配合他，让他有氧气。
就我第一次听他骂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觉得整个摄影棚都在晃动。当时想说，哦，还好被骂的不是我。
但你被骂还是有骂到吗？
后来熟了以后就会被骂，他只骂熟人呐、
啊。哦，我
不熟的他根本演员也不太骂。那女生她根本不骂，
就她那个也有点就是，我觉得是那种舒压跟那种 balance 吧。
对，而且她知道你信任她，所以她骂你，她觉得没问题。而且我骂你等于杀鸡儆猴啦，对，旁边人就会缩起来，就是他盯紧呢。
所以她适合当大将军。
是。
好，那我在想啊，那个前台湾王伟忠，我也知道剧场界有些好朋友，我有访问很多。哎呀，念祖是因为有王伟忠旁边加持，可是我觉得这话不是很公平。也有一点成分在，没错吗？
我觉得还真不少人这样讲
。我这样讲应该不是假的嘛，对啊。
对，的确，伟忠哥有帮我啊。
对，
那就是那他干嘛不帮你？
对，我懂了，这个就是潜台词嘛，我们称为潜台词。
对，那其实我
你讲的话后面有潜台词。
我觉得人跟人都是互相的啦。对，那其实伟忠哥当初我在成立全民大剧团的时候，他愿意帮忙的一个前提也是说，哦，我在 大闷锅这个阶段六七年当中，然后也帮他做驻左边驻右边的编剧统筹、嗯、对，那其实
你那时候时间怎么去安排的、啊
哦、那段时间其实过得不太好，安排得很糟，
没有生活品质可言，
很没有生活品质。那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觉得我希望退出来，
嗯嗯，
对我还是喜欢比较，
所以退出伟忠哥也理解嘛，
哎、欸，他理解，他理解、啊，
你没有谈过嘛，
对对对，他也理解、啊。那他那边随时有帮助。需要帮忙，
你还是会支持他，
我也就回去做，就他一句话。那我觉得那个一起打仗的那个情谊，我觉得是诶、欸、很难被磨灭掉的啦。
就这个 record 你不可能骗人啦，对
对对对。然后有些默契，但默契是太长时间的。之前不是有那个蓝白河的军演
排，
那一天刚好我们两个在一起，
对，
就是一结束之后，让我们两个刚好在屏东有个眷村的演出，
嗯，
我们两个聊，哇，我们两个笑翻了，嗯、就他讲一个，我讲一个，两个就搭起来。
那个好像也是彪哥他们的一个场嘛，对，
诶、欸，那个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
，OK OK，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很好笑，就我觉得有一些默契在，嗯、所以当。非常感谢伟忠哥当初全民大剧团刚成立的时候，哎、欸，他真的帮了很多的忙。
嗯、
然后不管在题材的一些选择上面，或在宣传上面，他的确帮了很多忙。那也跟他一直到现在，虽然没有像早年那么密切的配合，
我们也很现实的，年纪也不能跟当年一样了。
对，也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两个人都互相调整啦。那其实对我们就是，相较于剧场或者影视的一些合作，那。我觉得更珍惜跟他的情谊，
是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合作没关系，但我觉得哎、欸，彼此都知道哦，对方现在好不好，过得怎么样？
因为人生的路很长嘛，
对啊，又不只是工作一件事情。
那我再挖一个题材，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啊？这几年的念祖啊，他们的这个剧啊，常常跟当下的社会脉动有关，特别是仁爱路七号的
仁爱六号
啊，六号对，
对对，
我就看就是。有的时候你从剧场的这种剧场人角度会觉得什么的嬉笑怒骂，可是你要这样想啊，你的训练是一般剧场人或者些专业戏剧是没有的、
嗯、对，
他们也做不出你的东西，
是，
当然你可以很骄傲说我做出来，可是我认为念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一直在调整，
是，
然后他的行销手法就不像一般传统剧场就闷在里面好像做不出去你怎么做到的？
其实因为对我而言啦，就每个人的对于创作上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那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剧场最珍贵的地方在于说，台上跟台下的观众一起完成今天的演出，这叫剧场的演出。那台下的观众如何配合台上的演出能够完成的前提是，他必须理解你在干什么，他必须知道。那最精彩的演出，最精彩的演出，对我而言，最精彩的剧场演出是什么演出呢？就是幼稚园的成果发表会。
嗯哼，
因为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不知道，随时会出状况。但台下的爸爸妈妈一定是全神贯注。对、嗯，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剧场演出。
嗯哼，
对。
嗯、
那我们现在的剧场演出呢？以全民大剧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就在一些行销上面会想尽办法把我们要讲的事情、要表达的事情，或者我们的诉求，或者这出戏的风格。尽量的把它讲清楚，让对的观众进到对的剧场里面来、嗯、那我觉得那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剧场。所以早年我们常会说啊，先把观众骗进来再说啦，啊，现场我们不干这种事情，这个太可怕了，对对对，你骗他进来他以后永远不进来了，那我觉得
你第一次就要做成功了，
对，我宁可老实告诉你说啊，我这出戏里面有什么，对，譬如说我们以前有一出戏叫做新年就快乐，那一出戏就纯跨年的戏、
啊、懂
对，有一个媒体记者他看了我们前一出戏叫做情人梗里出西施、嗯嗯嗯、那是一出历史剧、嗯、那我们颠覆历史跟张大春老师合作、嗯、那个记者呢看了那个作品，他觉得他太爱了，他觉得真是太有文学涵养了、嗯、太值得玩味的一个作品，他觉得我们这个全民大剧团真的太棒了，所以他就自己主动去买票，买了新年就快乐、
嗯、
看完以后他破口大骂他觉得你们真的是在恶闹、嗯欸、我们是在恶闹、欸、我们是在恶闹，因为两出戏的质感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都可以处理好，但你观众搞不清楚，你可能会你想要看比较文学的，可能看到比较嬉笑怒骂，
对对对，
他题材呢，好像都差，
所以后来呢我们在新年就快乐那一出戏里面、yeah. 我们特别有 注明一件事情，叫做文青误入。
OK， 懂。
我就告诉你，千万别进来。
你已经告诉他了，你要进来也不是我的错。
对对对对对对，我已经告诉你，千万不要进来。那我们有些像你讲的说，我们有些戏有些时事嘲讽，
懂？
对，那有些观众就觉得。譬如那一次叫做你好，我是接体员，那里面还是有些时事嘲讽，因为没办法演当下的戏，
是
我就忍不住会依照现在社会的状况，那有人反应，那我们就加注一个有时事嘲讽，
是
不喜误入。
对，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请到好朋友念祖，哇，这一集绝对不够啊，我们要跟念祖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再跟念祖好好来谈戏剧剧场，还有他的这个电视的生态的这部分，我们要下次时间再见喽，
拜拜。